所以相传在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法身吧，啊，我在这里呢讲一个法身叫一叶观音，一二三四的叶，叶呢就一片叶子，啊，小故事，因为太多了，以后等你们年纪大了，我再慢慢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年纪还很轻，所以大家知道在相传在鄱阳湖一带常遭水患，淹没农田，冲毁房屋，经常呢很多人呢受伤啊死亡啊都在那里啊，有一年呢盛夏之时呢连降了一个月的暴雨，这个一个月暴雨下来之后呢，整个的湖水暴涨，而且巨浪滔天，冲毁堤坝，洪水直接就下来，那么一泻千里，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呢还没有下来之前呢，这个万千百姓的生命啊系在一发之间，就差一点点洪水下来就把所有的老百姓都淹死。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来的时候呢，他怎么来的呢？他撑了一夜一片叶子，菩萨都是很厉害的，他这个一个叶子莲叶就是莲花的莲，莲叶啊，它浮在这个水上，它刚刚到了这个水这里，这个水啊风浪马上就随时就止了，然后洪水就退了，而且退了之后很多人睁着眼睛亲眼看见观世音菩萨在站在这个叶子上，这是真的传说，所有的人纷纷倒地就跪拜磕头，大家在叫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救主苍生啊，退水灾，洪水退了之后，大家出力出钱，在湖的中心啊建了一座观音岛，这个观音岛供奉观世音菩萨，乘坐莲叶消除水患时的真身法相。你们看我们下面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的像就是法相，真身法相，其实都是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显化之后被人家看见了，人家把它画下来，把它雕刻过去，就这么传下来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很多的法相都是根据当时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把它描绘出来的啊，当时也没照相机，所以呢后来呢后人呢就称这个观世音菩萨叫一叶观音，一个叶子一片叶子的观音，以保持这个地方永无水灾。到现在鄱阳湖这一带还有这么一个观音庙在海上啊，在湖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梵文啊，是梵文叫阿婆卢揭帝啊，我知道你们可能念经的人可能知道这个名字的，阿婆卢揭帝啊，色伐罗啊，你们经常念经里边有吗？啊，你们不知道的，你们根本念的时候不知道哦，观世音菩萨在里边啊，很多人在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经常在找怎么没有观世音菩萨了啊，所以你们不懂啊，要有师父教你们的，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在里边，他的意思就是说遇到苦难，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叫遇到苦难即时观其音声，只要有苦有难马上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一句话就即得解脱，实际上就是阿婆罗揭帝色伐罗，明白了吗？所以呢唐代，因为本来唐代的时候呢李世民他是皇帝嘛，因为唐代的时候呢他们都也称为观音观世音菩萨，因为呢为什么后来从唐代开始呢就尊称为观音菩萨呢？因为观世音菩萨它里边有个音是世，所以李世民他觉得哦这个音我不能跟菩萨一样，所以他就把观世音菩萨这个世拿掉了，所以唐朝传下来就叫观音菩萨啊，而我们一直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你们要学的 啊，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所以那个观世音菩萨呢，他有三个法器啊，一个是这个杨柳，一个是净瓶，还有一个是莲花座啊。观世音菩萨的莲花座特别特别漂亮啊，特别特别漂亮。因为莲花呢，在这个我先说杨柳，杨柳在印度呢，它是属于一种啊消除病痛的啊，可以具有生命力的。所以你们去看杨柳，如果你插在家中不容易卸掉，不像这个花很容易卸掉，但是杨柳插在那里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啊，所以它可以救度别人啊，他自己很坚强的人才能救别人。所以一个人要自己坚强，他才能救了别人，自己都不能坚强，他永远救不了别人啊。所以呢，杨柳枝代表佛法啊，兴旺发展啊，发达，就是观世音菩萨拿了杨柳枝，就说明佛法一直在很兴旺啊，给你们洒甘露，就是帮助你们消灾解难。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本身很爱这个莲花啊。讲到莲花为什么呢？因为莲花呢啊，宝座呢称之为莲花座，因为莲就是佛。因为为什么莲花受到菩萨这么大的喜欢呢？因为莲花是入污泥而不染。你们想想看，我们现在学佛，我们在人间碰到这么多的烦恼不开心，被人家欺负啊，被人家弄啊，被人家怎么样啊，生气啊，烦恼啊，我们很快就会烦恼，很快就会生气，因为我们入了污泥之后很快就有啊这个染浊了。而莲花它是入污泥而不染，所以菩萨特别喜欢它，把它作为一种法物。所以莲花在菩萨的坐骑下，就是在菩萨的脚下，人家说生出的莲花可以叫它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可以变成越来越干净的杨柳枝所洒的净瓶水。所以莲花代表一种非常善良、非常洁白、非常纯真的一种象征啊，所以菩萨，观世音菩萨喜欢莲花，所以呢，佛呢常把它称为莲花，因为它带有佛性。观世音菩萨呢写呢三十二生呢，实际上我接下来想跟你们讲讲啊，很多人啊有点男尊女卑，很多人觉得学佛好像女人好像很好像有点卑啊，好像有点啊不如男人学得好或者怎么样。实际上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他在三十二生当中他男女他都显化？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他就是因为知道女人太苦，他知道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受的苦难比男人还要多，所以观世音菩萨我就最慈悲，观世音菩萨我就要救女人，我自己连身体我也要化成一个女人的身，因为女人代表的慈爱，想想妈妈是不是慈爱，对不对？所以父亲是严父，中国古代自古以来就讲严父慈母，妈妈都是代表慈爱，父亲都是很严格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化成一个慈母的形象。所以人家送子观音为什么求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们要明白啊，事实上呢，大乘佛法对男女性别看法是啊有看法的，是一切诸法无有定向。学佛人不管你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切诸法所有学佛的方法里边不分男女，也就是说女人跟男人，菩萨在帮我们说要平等。所以非男非女，就是说没有男性女性之别，大家都是学佛，大家都是为了将来能够修成佛，一切女人亦复如是。所以女人也是这样，不要说男人能修成，女人也能修成。这是观世音菩萨，想一想他多么慈悲，师父跟你们一解释你们就明白更多道理啊。 所以最观世音菩萨虽现女身，现女身，观世音菩萨现女身，还像你们坐在座的人都现女身，那么佛法讲而非女也，实际上你们并不是女人，也就是说因为学佛之后人已经非男非女了，就是我想变男的就男的，我想变女的就女的，在人间那在天上你只要说我今天我想变男生就男生，我一想我变女生就女生，身体就马上就变了，对不对？那么在人间也是的，很多女人说哎呀我今天要做男人的事情了，她实际上工作一穿她跟男人一样在干活，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我要变女生啊，慈悲做个慈爱的人啊，在家里做饭啊，在家里抱孩子啦、啊，怎么她就变成个女生了啊，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非女非男，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传统所以经常说母亲嘛慈悲了，对不对呀、啊、本身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本身他化作女生就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慈悲的象征啊，我们看见观世音菩萨大家话都没有啊，不管是西人还是我们的华人，只要你看啊，师父这里过去一些西人来拜访，他一看见观世音菩萨两个手就合掌啊，我都没跟他讲过，他一看见他自己合掌，所以你们要懂得